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你问安。今天张老师呢，他将继续布道与宣教课题。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要别离的时候，通常呢，他的临别赠言是他最最觉得重要的心声。当主耶稣要离开门徒升天之前呢，他的临别赠言，你知道在哪里吗？来，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肩负着这样的重任，我们唯有用信心抓住神的应许，勇往直前。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带领我们的学习。来，我们听课。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这课是布道与宣教，布道与宣教，我是张明牧师。我今天跟大家是讲的是第十课。那么这个布道与宣教呢，布道学里面一共有20课，宣教学里面也一共有20课，现在还是在讲这个布道学。今天我给大家一个很奇怪的题目，这个题目就是叫与未信者保持接触，与未信者保持接触。这个题目在布道学里面呢，其实是很少可以找到的。在一般的布道学里面，你可以说你根本你听不到有这个题目，但是这个题目是非常值得讨论的一个题目，而且我感觉到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题目。为什么呢？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说假如有两个基督徒，两批基督徒吧，一批呢是刚刚信主的，另外一批呢是信主好久的，有好几年了，有10年20年了。我问你们说到底哪一种人布道更有效呢？你就这样看起来了，好像应该是信得主好久的，有经验的，是不是啊？跟人家谈福音要谈过好多次的，应该是这种人呢，布道是最有效的。哎，其实呢，事实告诉我们呢，是刚刚相反，刚刚相反，是刚刚信主的人呢，布道更有效。为什么呢？那么原因很简单，就是刚刚信主的人呢，他们所有的朋友呢，全部都是还没有信主的。哎，那么所以他刚刚信主，而且还有这个他刚刚得救啊那么他有这个传福音的热情啊，因为他刚刚接触到救恩，刚刚得救了，他的热诚啊是非常大的。那么他的朋友们都是还没有信主的，所以他有很多传福音的对象跟他们讲福音啊，就算他不会讲吧，但是他的对象有很多。我自己在教会里面牧会，我就知道，我发现那些刚刚信主人呢，哎，很容易就把 他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呢带来。但是那是信主好久的弟兄姐妹呢，反而呢就不再传福音了。为什么不再传福音呢？理由很简单，就是他们根本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也不认识啊，他们所认识的朋友啊全部都是已经信主的，根本他们想传福音呢也没有对象了。也不能说他们不想传福音，他们也想传福音，但是呢家里的人也都信了啊，他们所认识的人也都信了，不信的人根本他们一个都不认识。那怎么样传福音呢？传福音最起码要有一些对象，要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做你的对象才可以啊。所以呢讲起来就是很可笑的吧，很这个讽刺相当大的。原来有经验的基督徒反而是最不会传福音的基督徒，因为他们根本连传福音的对象都没有。那么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啊，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反省的一个问题啊。我希望弟兄姐妹不会重复很多基督徒的错误，就是到了一个地步连传福音的对象都没有了。所以今天我就用一些时间特别去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发现一个人他信了主之后呢，他假如他不刻意的去突破的时候呢，他慢慢会发觉呢，他与没有信主的人呢就产生疏离了啊。什么叫疏离呢？疏就是疏远的疏啊，离就是离开的离啊。那么知识分子现在很喜欢用疏离这个词的。那我们今天就用疏离这个词来做我们的主题吧。我们今天就详细的看一看基督徒与没有信主的人这个疏离的问题啊。我们第一，我们先看看这个疏离的原因。为什么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会疏离呢？这是很自然的。一方面呢一个人信主了，很快他就发觉呢主内的弟兄姐妹很有爱心。这个也是，当然教会里面也有不够爱心的人呢，但是总的来说呢，教会里面的主内弟兄姐妹呢的确是比外面的人有爱心的多的。那么教会里面的聚会呢也很温暖了啊，一同唱歌呀，一同交通啊，听到啊，都很温暖的。与外面的冷冷的那种关系是不同的。还有呢，你发现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呢，他就发现与其他的基督徒呢大家有共同的生命啊，这个也是个事实，因为我们信了主了，是不是啊，有了新生命，有一个共同的生命。那么这个共同的生命呢还包括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我们的看法都是一样的。当然基督徒也有意见不同了啊，但是基本上与不信的人比较，基督徒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是一样的啊，特别是在价值观方面啊。什么是价值观呢？就是说我们看什么是最有价值的，我们看侍奉神是有价值的，我们看聚会是有价值的，读圣经是有价值的，祷告是有价值的，外面的人就不会有这种看法。那么我们就发现赚钱不是那么重要的，我们对一些行为我们感觉到是不对的，赌博啊我们是感觉到不对的，喝醉酒啊我们也感觉到是不对的，讲话出言出语我们也感觉到是不对的。那么贪心啊自私说谎话我们都说那是不对的。那么但是外面的人不是那样看法，外面的人感觉到这些事情都可以做的，在某一些情况之下都可以做。所以我们相对来说呢，我们就感觉到跟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相处呢比较容易啊，而且比较快乐啊，比较温暖啊。那么所以自然呢我们就会与一些不信主的朋友们呢慢慢疏离了啊，就与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就慢慢的越来越接近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啊。那么还有呢 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聚会，也有很多的事工啊。慢慢一个基督徒成长的时候，我们都会自然的去参与这些事工。你不参与呢，教会也会要求你去参与这些事工的。那么这些事工包括很多东西啦，包括有音乐的事工啦，包括有教导的事工啦，当然不是一信主就教导，但是有一天会假如有这个恩赐的话，有一天弟兄姐妹也会要求我们去教导的。那么还有一些帮助人的事工啦，就是伺候人的事工啦等等，很多很多的事工都需要我们去付上我们的时间。那么慢慢呢就把我们的时间呢用尽了啊，我们都没有时间再去与教会外面的人呢来往了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在伦理学里面曾经讲过的，就是说一般的教会对圣经里面所讲的世界呀、这个观念呢、有一个很负面的态度啊。当然圣经说不要爱世界，我在这里不重复了啊。假如大家没有听过伦理学的，请你可以问问其他的这组内的基督徒啊，对这个方面有特别研究的基督徒，就是说一般的教会啊，我们不由分说的就把外面的一切的东西，什么都是什么东西呢，我们都打成世界。那么而圣经不是教导我们吗，说不要爱世界啊，所以外面一切的东西电视啊，电影啊，甚至是音乐啊，特别是流行的音乐啊，运动啊，甚至是运动啊，一些比较健康的娱乐呀、甚至啊，夫妻之间的就是肉体方面的生活呀，就是夫妻之间的感情的生活呀，两夫妇的房事啊，我们都会把这东西打成呢世界啊，这是贪婪世界。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区分，就把这个东西打成世界。那么以致我们对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呢，我们都给他一个很负面的评价。假如我们跟非基督徒太多的来往呢，往往会被教会里面的人误会我们的贪婪世界啊，就是常常跟外面的人来往了啊，这样子呢就慢慢的就叫我们呢，为了讨好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从这个世人世界当中呢，我们就撤退了啊，我们就最后呢弄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就连一个好的非基督徒的朋友都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我们跟外面的世界，跟外面的世界上的人呢疏离的原因。好了，我们看到原因，我们看看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疏离的后果。我们看到疏离的原因，我们现在要看我们与世界上的人疏离了之后的后果。那么最明显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也讲过了，就是叫我们呢很快就完全没有传福音的对象，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人全部都是基督徒了。那么外面的人，我们也不是说一点也不接触，有的时候我们去买东西啊，是不是啊？一定要接触人的。你去买东西、买票，你在工作的地方，往往也认识一些基督徒。但是我们跟他们的交情都完全是肤浅的，是表面的，没有办法跟他们深入的谈一些什么东西。那一方面来说就是对的，因为你跟一般的非基督徒啊生命不同的，很难跟他们很深入的有很深厚的友情，这是对的。但是慢慢的我们跟他们的交情那么表面呢，就很难跟他们走传福音了。偶然我们接触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呢，就算他们对福音有一点点的兴趣对我们的信仰产生一点点的兴趣呢，我们发现我们对他们产生一个很大的陌生感，就是说大家感觉到很陌生因为我们很陌生的时候呢，我们就也不了解他们， 他们到底他们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们很不了解他们，我们不了解这个时代，不了解这个世界，也不了解非基督徒，他们到底最关心的是什么东西，他们的痛苦在哪里啊，我们都不了解了，我们只是以为他们个个都是贪婪世界，那把他们打成世俗化世界化的人那就算了。当我们与他们产生对他们产生很大的陌生感的时候呢，你发现呢我们讲话的语言呢也起了变化，这个变化是渐渐变化的，当我们加入了教会之后，慢慢我们的语言起了变化，我们的所讲的语言呢，大家都是讲中文的啊，跟外面的人所讲呢你发现不同了，一方面有一点不同是对的，一方面我们好比说我们不出言出语的跟讲话呀，不讲一些低级的笑话等等，一方面这是对的啊，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学会了在教会里面学会了讲另外一套语言，而这套语言呢我们惯了之后呢，外面的人是根本听不懂的，所以就算外面的人对信仰产生一点点的兴趣呢，我们发现呢我们讲的话他们已经听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吧，我们基督徒常常用着一些词啊，是只是我们自己才听得懂的啊，外面的人是听不懂的。好比说我听到好多基督徒在不信的人当中也用一些什么词呢，说老亚当。老亚当是什么东西我们明白，但是人家不明白。啊，还有跌倒啊，他跌倒了。那外面的人不知道我们什么讲什么东西，什么跌倒啊？他以为你真是走路跌倒。还有我们说绊脚石啊，绊脚石外面的人不用的啊，绊脚石这是圣经里面所用的啊。巴比伦呢，我说啊，现在到了巴比伦了啊，什么巴比伦？他们根本不知道你讲什么东西啊。进了索多玛了，他们也不明白我们讲什么东西。所以呢，我们慢慢的，我们的语言起了变化。变化到一个地步，外面的人根本听不到我们所讲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呢也就感觉到我们是怪人了，他们也不再问我们什么问题了。也往往很多基督徒呢跟一些非基督徒谈信仰的时候呢，就很喜欢给他们扣帽子。扣帽子大家理解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有的时候一些非基督徒他们问的问题呢，人家是很真诚的一个问题我们就是怎么样，我说你这样问呢，你这样说就等于是亵渎神了。好比说我们说亚当犯了罪，那连我们也变成罪人了，那神这个神就是很不公平。那有些基督徒就会骂人家，就是说你这样讲对神就是亵渎。那么其实他们是不是亵渎神呢，讲句很老实的话，他们并没有亵渎神。为什么呢，他们根本还没有相信有神，他们不是故意的要亵渎神，而是他们很真诚的要问一个问题，那这样子对我是不是太不公平呢，亚当犯了罪啊，这个罪就归到我的身上，他们就感觉到很不公平。换句话讲，人家一些很真诚的问题，我们要很恳切的去回答，很理性的去回答不能呢动不动就扣帽子的。还有一次呢，有一个牧师啊跟那个不信主的人谈到谈了之后呢，他发现呢原来这个非基督徒已经听过福音好多次了，那么这个传道人呢就责备他，他说你这个人呢，你现在你已经听过道了，你现在拒绝了，你的罪就更大了假如一个没有听过道的人呢，他拒绝福音呢，他就没有罪，现在你的罪就更大了。那么对这个非基督徒来说，他听了他感觉到很不合理的，这样子你说我的罪更大了，我不是不相信了，而是我的确是有一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不能够说因为我听了几次福音我再问一个问题就表示我是心里面很刚硬啊，我的罪很大了啊。那么感谢主啊，那这位不信主的人呢，这位老先生呢，他最近终于也信主了啊。那可见他不是说故意的去拒绝人家一些很真诚的问题，我们不要动不动的就感觉人家是对基督教不客气啊逼迫我们呢不一定的，人家是往往是很真诚的一些问题。 所以很多基督徒所讲的话，给他们扣的帽子，还有其他的方面的压力，往往是叫他们很反感的啊。我们要留意啊，因为我们与他们太疏离了，人家的真诚也被我们曲解了，以为他们是亵渎神。还有一些基督徒呢，非基督徒呢，在我面前投诉说啊，他说很多基督徒啊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啊，就说带我到了一次教会呢，下次就问我啊，你还去不去啊？你还去不去啊？就好像我以后有责任一定要去的样子啊。那么我去一次我是去看看而已，你不要这样子来给我压力啊。那么这个我们就是我们基督徒听了之后呢，我们要听的，我们要啊，对不起啊，原来我们常常给你压力啊。往往一些非基督徒在我面前讲我们基督徒有什么不是呢，我一般的态度是怎么样呢？我不去替那些基督徒辩护，我就代表这个非基督徒，我们一些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呢，向他们承认我们的错误，说对不起，我代表他们向你承认我们的错误。对，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真是太叫人反感了啊。那么我们要承认，的确是很多在基督教也做过很多不好的事，在历史上啊，就算今天我们也在做，我们应该有那种在人面前坦白承认的心啊。最近有人对我说，他为什么不肯信主呢？原来有个原因呢，原来他小孩子的时候，他跟他父母一同到教会去啊，到教会去呢，到奉献的时候啊，奉献。那么这个奉献袋子就拿过来了，拿过来呢，那么他的爸爸妈妈就把一些金钱放进去，那么他与他爸爸妈妈都没有信主，但是那个收奉献呢，那个人怎么样？哎，他把这个袋子一口就收回去，他说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奉献，你们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啊，神是不悦纳的。那么叫这个这三个一家人呢，三个不信主的人感觉到很不合理的。他们后来就信了佛教了，他们说你假如你们是没有信佛教的，你到佛堂里面去啊，庙里面去，你奉献一点钱，我们也不会拒绝啊，我们也不会轻看你的奉献呢，为什么你们基督徒那么傲慢那么骄傲，我要奉献一点钱给你们都不行啊，都要拒绝啊。就是他们感觉到太不近人情了。你看就这个不拒绝他们的奉献，就导致他们一家人到今天终于信了佛教，你说可怜不可惜不可惜呢？我感觉到我们收奉献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啊，就是今天我们的奉献是为基督徒而设的啊。假如你还没有信主啊，请你不需要奉献，这么一讲也就够了。但是假如真是有一些非基督徒，他们对我们基督教有好感的啊，不知道他们因为什么原因，就算他们没有信，但是他们也奉献一点钱，我看这个也不必拒绝啊，我们不必要贪财啊。我以前认识一位牧师啊，也比较离谱，他还去劝一些不信主的人奉献，我感觉那我感觉到就是过分了，那是很明显他是贪财的。但是假如我们说了不许你们不需要奉献啊，让他们知道教会不是收钱的，也就够了。他们真是要奉献的时候，我们也要接受的，这是也是一种谦卑啊。所以呢，从这点看呢，我们基督徒往往呢，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疏离了，对一些不信主的人我们疏离了，我们很多的作风，我们所讲的话，往往是叫人家反感的。往往我们成为什么呢？成为传福音的最大的障碍，我们自己就成为传福音的最大的障碍，因为我们的作风啊，实在是太不近人情了。那么还有呢，加上假如我们是与这个世界太疏离的话，我们也根本不了解这个时代啊。那么站在时代最前面的、最尖端的，那是什么人呢？就是年轻人。我们也不了解年轻人了。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到了上去一个岁数呢，就不了解年轻人了。不了解年轻人有很大的问题的，因为年轻人很多我们的信徒啊，今天我们中国大陆的信徒们呢，我们的儿女就是年轻人。当我们不了解年轻人的时候呢，他们虽然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但是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心里面有他们的问题，他们不一定 就是自然的就是信主的，往往他们对我们的作风也有反感的，就是就算我们自己的儿女啊，对我们的作风也有一些很困惑的地方，很不理解的地方。我们不了解这个世代呢，我们连我们的年轻的儿女也不了解啊，最后他们呢也会反叛，我们也会不信主的，这个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啊。这个我请弟兄姐妹要重新的去反省的啊，并不是我们一句说我自己的儿女贪婪世界那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啊，并没有解决的啊。我们真是要反省一下，并且呢尽力的去突破，去了解这个世界。对，我们不去我们不是属这个世界，但是呢我们是要了解这个世界，然后我们才能够去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个世界上的人啊。我发现很多的时候，当一个不信主的人他问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那些基督徒啊，连这个问题都没有了解，更不说提供一个好的答案了。我随便举个例子啊，我上次不是讲吗？我跟麦雅格弟兄讲到，就是没有信主的人问了好几个问题啊，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不信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怎么样呢？啊，他们到底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呢？啊，那么很多基督徒一听了这个问题呢，就说什么呢？你不要理他们，就是你现在有机会，你就先信耶稣啊，你不要理他们。但是为什么他们要理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所关心的是个公平的问题，他们所关心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世界那么不公平啊？为什么有人有机会听到福音，还有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呢？为什么呢？这是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但是我们往往听不见他们所关心，我们就以为他们问一些多余的问题，就说你不要理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呐、啊，你自己听过福音你就信了啊。这是我们对他们提出来的问题那个含义还没有了解啊。又有一次啊，有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发现我们基督徒原来是不赞成离婚的，因为现在一般的人都很赞成离婚的。那么他是个年轻人，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那么你们不赞成离婚，请问你们结了婚之后慢慢对自己的太太丈夫会不会产生一种厌倦的啊。当时在一个教会里面，一群的基督徒，十几个基督徒马上就说了，他说我跟我的丈夫结婚了好多年了，我们假如发生什么问题呢，我们就怎么怎么样，我们就祷告怎么怎么样啊，怎么解决啊，发生问题那个神会祷告，神就会解决了。各位弟兄姐妹，你说他们的答案能不能够抓住人家的问题的中心呢？没有抓住。人家所问的是什么呢？这个叫答非所问呢、啊、人家所问的是说，你们结了婚之后对自己的丈夫太太会不会产生厌倦？人家并没有问你们会不会吵架，怎么样解决问题，听懂了没有啊？但是那是基督徒一大群的，都是说产生问题呢，就是会祷告，那么神就解决了，要谦卑，要怎么怎么样，那就回到圣经的话里面，那神就替我们解决了。人家不是问这个呀，人家问的是会不会厌倦呢？就算你们不产生问题，你会不会对对方产生厌倦呢？所以呢，我发现呢，我们很多基督徒真是，我们听不见人家所问的是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产生了疏离了，与不信主的人产生了疏离，这些都是一些疏离的后果啊。我讲到这里，我也有一点悲哀啊，就是感觉到很多很多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原来对这个世界是那么陌生了，那么不了解的啊，那怎么样传福音呢？好，那现在我要进到第三方面呢，就是这个疏离的突破，怎么样突破这种疏离感呢？我感觉到我们真是要在这方面呢，我们基督徒要悔改呀、啊，我们要努力悔改，并且求神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努力的突破这个局面。第一呢，怎么样突破呢？我们第一，不要把全部分的时间都给教会，当然我们全部分的时间要给神啊，这是 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把全部的份子时间献给神，是否等于把全部份子时间都献给教会呢？那是两回事吧。也神也要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传福音的，不是全部的时间都给教会。所以有些父母啊，看到自己的儿女啊，一下班了，下了课就往教会里面跑，他们就很高兴。哎，我不是那么高兴。当然，起码他是很热诚的、热心的侍奉神。但是，是不是把所有的时间给教会是最好的侍奉神的方法呢？我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在里面啊。我们要腾出一点时间来给世界上的人啊，不要把全部分的时间给教会，要很真诚的与世人、与世界上的人交往啊。不错，我们与基督徒啊，因为生命相同呢，我们比较容易就是有深入的交情。但是与世界上的人，是不是就我们的关系就一定很肤浅呢？不一定的。我请大家看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啊，那里这样说啊，第五章十一节从第八节开始吧，第五章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那么这里都讲到了基督徒是不同的啊，是光明的人，光明的子女。第九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啊。十一节很重要，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那么不要与人同行，这个人呢是什么人呢？是非基督徒啊，因为他讲明了嘛，你们是光明的嘛，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别人了。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啊。我以前讲以弗所书讲过，行这事的人这五个字旁边点了好几点，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文里面没有的。换句话讲，这节圣经应该这样读的，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就是那么简单啊，倒要责备。那请问，假如那个人是非基督徒，他做了一件坏事，你去责备，当然你不是责备这个人，你是责备这件事情啊，你还是爱他的，请问你怎么样责备？我问你，你怎么责备？一般我们看见人家做的不好的事呢，我们就不敢责备，是不是啊？为什么不敢责备呢？因为我们与这个非基督徒根本没有好的交情，就不敢责备。什么人你敢责备呢？而且你爱他，但是你责备这个事啊，就是你跟他有好的关系，你就敢责备了。好比说我跟我的儿女，我跟我太太，甚至我跟教会某一些弟兄姐妹，有很好交情的弟兄姐妹，我发现他做一件事情是不应该做的，我会责备他，但是我的责备很温柔的啊。我会责备，所以这里提到责备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跟这个非基督徒的交情啊，也有相当的基础，你才会这样做的，才不会引起他的误会啊。那么后面就说了，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事，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这里说凡事受了责备，不是这个人受了责备啊，就被光显明出来啊。第十四节很重要，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那么最后这一句话呢，所以主说呢，我以前讲过，这不是主说的啊，因为主这个字原文也是没有的，所以说啊，因为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所以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句话这样说，那句话是什么话呢？是当时的一首歌曲里面的一句话。所以有一首歌这样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就是布道的一首诗歌。换句话讲，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暗示啊，我们与一些非基督徒也要有好的交情，以致我们发现他们有什么错的时候也可以责备。责备的时候呢，就有布道的作用啊。好了，我们与非基督徒其实也是可以建立相当深厚的感情的，当然我们不可以与他有新生命的交流，因为他还没有生命，但是从他的角度来看， 往往他们也会把我们当成好朋友的。我有很多非基督徒的好朋友，他们都把我当成是最好的朋友啊。虽然我不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因为他没有办法跟我交通，就主灵里的交通，但是从他来看，他感觉到我很真诚啊，对他很好啊，可以与他谈很多心里面的事啊，了解他的痛苦，他就感觉到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啊。虽然我们的生命不同，但是我们可以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新生命影响他那个旧的生命啊。那么这个与非基督徒来往，与他们培养感情，是需要抽时间出来的，需要我们突破我们这个安全区，安全的区域，走出这个安全区，走到人群当中，与他们约会啊，与他们来往。基督耶稣他常常与罪人来往，这就是个很好的榜样。他并没有把他所有的时间都花在门徒的身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他说在什么人中就做什么人，为要得更多的人。请问保罗怎么能够啊？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里说的。请问保罗怎么能够在什么人当中做什么人呢？就是因为他起码要了解这些人，他才能够在这些人当中好像他们一样那样子。特别是有一段圣经很好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那里，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保罗在雅典那里发现呢，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啊，他在雅典的时候呢，十六节，他发现很多偶像，他的心里着急了啊，十六节这里说。那么但是他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呢，你发现呢，他并没有指责说的你们这是拜偶像的人啊，你们这是邪恶的人，得罪神的人，他并没有骂他们啊。他站起来讲道呢，二十二节呢，他就说，雅典人呢，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啊，我游行的时候看见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知之神啊，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现在我告诉你们怎么怎么样。你发现保罗在讲道的时候呢，没有指责他们拜偶像，虽然他心里面很着急，虽然他在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说，这是人他们不感谢神，也不荣耀他，把神的永恒的形象改变了，变成偶像的样式啊。他写给信徒的时候，他这样指责，他面对一些非信徒，他不会指责他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了解人啊，这点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真是要学学保罗，也学学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不要做一个离开世界的基督徒啊。约翰福音那里讲的很精彩的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啊，我感觉到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啊，好像离开世界了啊，好像离世了啊，虽然这个人还没有死啊。耶稣怎么样说呢？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十六节啊，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你看，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做一个入世但是不属世的基督徒，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布道的对象，我们才认识一大群不信主的人，也跟他们很多人有很好的交情，我们才有资格去对他们讲话，他们才会听我们所讲的福音。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神对全世界有一个计划，在这计划与实现之间有一条鸿沟，对这个鸿沟，基督徒们有着不同的反应，有的在沉睡，有的退后，有的定义站在鸿沟中做桥梁，而且刻意在亿万灵魂渴望听基督福音的地方。亲爱的朋友，杰心愿意以约翰一书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与您共勉。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 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所受的命令。愿这经文更激励你我，也愿主他亲自坚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功。记得别错过下一堂课，听张老师谈布道与恩赐。亲爱的朋友，你好，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